今天读的经文是马可福音第十章四十六到五十二节。到了耶利哥，耶稣同门徒并许多人出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讨饭的瞎子，是迪买的儿子巴迪买，坐在路旁。他听见是拿撒勒的耶稣，就喊着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有许多人责备他，不许他作声。他却越发大声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呐，可怜我吧！”耶稣就站住说：“叫过他来。”他们就叫那瞎子，对他说：“放心，起来，他叫你了。”瞎子就丢下衣服，跳起来，走到耶稣那里。耶稣说：“要我为你做什么？”瞎子说：“拉波尼，我要能看见。”耶稣说：“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了。”瞎子立刻看见了，就在路上跟随耶稣。
弟兄姐妹们平安，大家好，我们再一次的在主日崇拜里头彼此见面，也一块的来敬拜我们的主。今天分享的圣经记载在这个新约圣经马可福音第十章。里面所讲到这个事情哈，可能我曾经在讲道里头也讲过了，可能你们都在别的地方听讲道，或者查考圣经的时候，都学习过这一段的经文，也明白这个故事。其实对于大家来说，可能都是很清楚明白的。但是要想，我想到考虑到有某一些弟兄姐妹对圣经这一个部分，就耶稣跟这个人之间的对话，还是比较陌生的。所以我就今天趁着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这一段经文，这个主题是人生路上不住祈祷，就是今天我要来分享的这样的一个圣经里头的主题，是跟我们基督徒的人生有息息相关的。我们不能够忘记，走在人生的路上，我们需要做的是许许多多的事情，但是唯一一件事情我们不能够不做的，也常常要做的，就是不住的来祈祷。有关于这段经文里头所讲的其中一个人物，他的名字叫做他是巴迪买。巴迪买的人生是这样的，他的父亲是迪买，所以巴的意思就是儿子的意思，所以严格来说 他没有自己的名字，他就是迪买的儿子，所以叫做巴迪买，那是当时的那个文化里头常常有的这个现象的。但是我们要进一步想一想，这个迪买就是他父亲这个名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如果我们翻开这个原文的意思，它就是代表是尊贵的意思，那就是说他的父亲是一个尊贵的人，他父亲的人生是很尊贵的，受到很多人敬重的佩服的。但是为什么来到这样这个地步，作为他的儿子却竟然过着一个很痛苦的人生呢？这给我们也想到，是的，我们常常不能够承接我们上一代的光荣，常常发现，哎呦，我们的父母亲多成功，为什么来到我这一代，我这一辈子都没有好像我父母亲的成功，常常成为我们的一种自我的可怜，甚至于我们失望的地步。但是我们却要明白，每一个人的人生其实都是独立的。在这一段经文里头，我们发现这个迪买的儿子，尊贵的儿子，但是当他遇见耶稣之后，他的生命就有一个不平凡的改变。如果今天我们遇到了耶稣，上圣的耶稣，你的生命也是完全的不一样的。首先我们看到这个巴迪买是可怜的人，为什么？因为他是一个乞丐，他要人家讨饭来吃的，要人家给他的饭，他才能够过他的生活。这就是说他没办法独立的来过他的生活，他没办法凭着他的能力 来拿到他生活里头的需要，所以在人来说他是可怜的。但另外有些人可以感觉到他是讨厌的，整天要让人家要饭要饭，让人家感觉到讨厌瞧不起他。原因是因为他是一个瞎子，他是傻眼的，他看不见的东西，他是失明的人，不知道他 什么时候开始就看不见？圣经没有说，到底是他从小出生以来就是看不见吗？还是因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因为生病了看不见吗？是因为发生了一些什么意外，要他从此就看不见吗？圣经没有详细的来告诉我们，但是他告诉我们，在当时候他是一个虽然有眼睛，却眼睛里头看不见东西的一个人，所以他是失明的，他看不见他的前途，他不知道将来是如何，多可怜呢，多叫他自己失望，人家也感觉到很可惜。圣经说他是坐在路旁，意思是什么？他只能够，他因为他看不见嘛，他只能够听见人家在这个道路上来来往往的在走动。所以如果你等一下看到，其实这一条道路不是一般的道路，英语翻译的很好，它是 highway， 那就是一条很主要的道路，就是人在无论是去出门的旅行啊，做生意啊，或者做别的事情，都要走过这一条主要的通道。他就坐在路旁，他没办法参与，好像这些人怎么落魄的这些行走或者是生活，他都没办法参与。他好像是一个很孤独的一个人，很静悄悄的坐在路旁，只是听见人家走过路过来的时候的一些声音，他们讲话就是这样而已。他好像被这个世界所遗弃了，人家都没有注意到他，他只是孤独的每一天都坐在这个道路的旁边，等待着人给他饭来吃，或者供应他生活里头的需要。圣经说到这个地点是发生在当时的耶利哥，其实耶利哥当时按照圣经这个说是一个被咒诅的地方，那就是一个不好的地方。圣经我们可以翻到旧约里头的这个约书亚记第六章二十六节，说有兴起来重修这个耶利哥城的人，如果有这样的人，他就在耶和神的面前又受到咒诅。所以就是很严厉的一句话。为什么？因为当年当时是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走过了这个旷野之地，最后进入迦南这个应许的地区的时候，头一座城，头一场的战争就发生在这里。如果他们不能够拿下这个耶利哥城，他们就没办法往前进，神就帮助他们把这一座罪恶的城打下来，所以他们就打了很漂亮的一仗。但是神通过这个约书亚记让我们知道，这一座城以后他都没有盼望了，以后他又荒废了。历史果然是这样，直到后来在这个大希律王 的目的就要重建这一座城，但是后来他知道这是历史的资料，说你重建这一座城是不好的，所以他就很聪明啊，他是在他旁边另外再建另外一座城，他就是把原来的耶利哥旧的城就放在哪里，不去动它，但在另外旁边地区再建一座新的城。所以耶利哥城严格来说有一座旧的城，或者然后再盖一座新的耶利哥城。所以圣经常常讲到，人是通过这两座耶利哥城中间有一条主要的通道。今天所讲的圣经就发生在这个旧的耶利哥和新的耶利哥中间的一条主要的通道里头所发生的这一件事情。人生有些时候我们都发现，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里头是受到破坏的大地，很多环境已经受到破坏，很多人过去美好的人生的生活已经受到破坏，一场的疫情好像破坏了我们的生活，破坏了我们的工作，破坏了我们的经济，破坏了我们的市场，甚至破坏我们的前途。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作为神的子民，我们一定要在这个受到破坏的地上，我们不住的要做守望祷告，就是这个原因。为什么我们要祷告？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土地受到破坏，人生的生命受到很大的影响，我们作为神的一个人，我们要祷告的这个责任，要这座祷告 来为这一片受伤害的土地来守望。今天看的就是从四个方面来看我们人生路上的祷告。首先我们要看到就是祷告的力度，祷告的力度。讲到力度，我们 就可能问一个问题，为什么 我祷告 要 很用力吗？祷告我的用的力气好多吗？我举一个例子大家都明白了哈，在旧约圣经里头，这个以色列人跟这些敌人打仗的时候，当时的摩西这个领袖已经年老了哈，所以他差派他的一个仆人这个约书亚去带领军队去打仗，他自己一个人他跑到山上去，举起他的双手为他的子民的打仗来做祷告。他年纪大了，祷告了很长的时间，双手都累了，但是旁边有两个助手就在旁边来托着他的手，继续的举起他的手来祷告。我就想到这个图画，这就是祷告的力度。我们真的需要用力的来祷告。那但是这个能力从何而来？这是怎么样的能力？也不是一般的能力，这是很特别很特殊的一种能力。所以今天首先要看的就是祷告的力度。我们看到圣经里都说，这一个巴迪买在很可怜的当中，他遇见了耶稣，他燃起了他的盼望，所以他就祷告，很大声的祷告，呼喊着祷告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这就是他祷告的力度，他很用力的去祷告，他不是轻轻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只是马马虎虎的祷告的时候是没有能力在当中的。当我们没有专注在我们的祷告的事情上面，我们是没有能力的。当我们感觉到对自己的祷告都没有信心，只是随意一下祷告，就是循例的一些马马虎虎的，哎呀，每天都是这样祷告就算了，这样是没有能力的。但这个可怜的巴迪买，他是大有能力的来祷告，用祷告有力度放在其中，就好像当年的摩西在山上祷告，他感觉到 疲累了，旁边的人就支持他，托住他。今天我们的祷告的力度不单只靠着我们自己，我们也靠着弟兄姐妹同心合一的彼此的来扶持，彼此的鼓励，继续的在人生的路上我们一块的来做祷告。你看到这个巴迪买，他是多么的用力来进行向耶稣的祷告。但是人生就是这样的，当我们很愿意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一定有反对的声音，一定有人来拦阻我们，或者有人 来洒冷水给我们，这我们不要这么热心啊，真是这样。圣经上说，当时巴迪买高声祷告的时候，旁边在耶稣旁边就围着一大群的人，这些人就来责备他。哎呦，不是一个人来责备他，不是两个人来责备他，是许多的人来责备他。哎呀，压力就来了，这么多人都来指着我，指骂我，你不对啊，你不要吵啊，你不要破坏我们的安静啊，你不要破坏我们这么美好的氛围啊，你在吵什么？不许他做声，因为他是一个刺客嘛，所以他穿的衣服一定是穿的不好，破破烂烂的，所以人家都不喜欢他。你就不要做声了，你坐在旁边好了，不容许他参与在其中。很多时候我们都发现，在我们人生的路上常常面临着不给人家来认同我们，人家不认同我们所做的，不认同我们所做的，甚至反对着我们，反对我们在这方面的看法，反对我们在这方面的做的事情的态度等等。其实做事情 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大家都明白，在过去你人生的工作啊，人生的事情上，常常面对有人的反对，有人的甚至不认同我们，甚至有人讲话来批评我们。但是在祷告的事情上面，我们却不要灰心。祷告，我们是不是面对着人来做祷告？我们面对着主来做这个祷告。所以，就算我们面对有不受认同的时候，我们还需要拼命的在主的面前来祷告。人生我们侍奉主的时候，都面对着不同形态的一些对抗着我们，包括一些张力，一些 tension 或者是压力，一些 stress， 在我们难受的，在我们很觉得很辛苦的，很疲乏的，甚至我们慢慢为灰心的。但求主帮助我们祷告，虽然是不容易的， 很多时候我们会受到生活上 的压力，以及我们慢慢的失去了对祷告的信心。比如说我们常常发现，哎呀，我的生活安排的不好，时间安排的不好，好像我没有祷告的时间。当我真的要祷告的时候，忽然之间电话就来了。当我要祷告的时候，我的女儿我的儿子来找我了。或者当我祷告的时候，忽然就想起一些不好的东西，不好的意念打扰了我的祷告的专心等等等等。很多时候我们都面对着祷告的时候一些张力和压力，但是这个巴迪买他却不是这样。他面对的是有压力，面对的是有人的反对，面对的是有人的不认同 他的这样的祷告。但是圣经怎么说？圣经说他却越来越大声的祷告。英语圣经的翻译说是 more， 就是说人越是反对他，他越是祷告，人越是责备他，他越是祷告，就是 more 更多的祷告。求主帮助我们，这个巴迪买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 more 到底我们现在是越来越多祷告，还是我们的祷告的声音越来越小，祷告的时间越来越短？求主帮助我们，人生是应该是往前进，我们应该越更多的祷告来纪念我们的主耶稣。好像今天我们圣餐里头所分享的，他是面对困难面对压力的时候，他没有投降，他继续的祷告。这就是祷告的力度。祷告的力度并不是说，哦，我没有受到考验，我没有受到什么任何的困难，我的当然有祷告的力度啊。但当打压来了，困难来了，批评来了，你的祷告的力度还在吗？或者是更因着这些困难，你祷告的力度却越来越大？所以我们需要彼此同心，在这个困难的时代，在这个受到破坏的土地上，继续的用祷告的力度向神来祈祷。圣经旧约圣经撒加利亚书第四章第六节里头讲了一句美好的话，大家都明白了，都知道了。圣经是这样说的：万军的耶和华说，这是神的名字，万军的耶和华，他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我们注意到这里有两次提到不是，不是什么？不是依靠我自己的一些势力，不是说，啊，我有人才啊，我有钱财啊，或者我有朋友啊，我有很多人来支持我。神说都不是依靠这些，也不是靠你自己的才干与能力，都不是依靠这些。因为当你依靠这些的时候，你就不用依靠神了，明白吗？无论过去我们多么的成就，我多么的发财，或者是我有多么 很好的朋友来支持我们，如果你依靠这些，你就等于不用依靠神。当你真的要依靠神的时候，放下所有的东西，单独的来依靠神。他说乃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因为圣经说神是个灵，我们要来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他。圣灵就是能力，按照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这能力。感谢我们的主，这是应许哦，这是耶稣给教会的应许，这是耶稣给你的应许。所以说圣灵要降临，既然说是降临，就是我们本来是没有的，我们本来是没有的，但是神怜悯我们，把这个美好的恩膏临到我们，就是圣灵给我们了，临到我们的生命里头。什么时候你有圣灵的临到？当你相信耶稣的时候，当你承认耶稣是你的救主，当你接受耶稣 进入你的生命里头，来做你生命的救主和人生的主的时候，圣灵就降临在你身上，这样就给你有能力。首先的能力是祷告的能力，我们可以会自由的释放的来向神来祷告。当你有需要的时候向神祷告，当你人生里头感觉到没有能力的时候，你向神祷告，这个祷告就加给你能力。所以借着圣灵的同在，我们就有持久的祷告的力度。感谢神，常常我们感觉到我们的祈祷、哦，不持久的，我们可以大发热心的祷告，但是忽然之间心情不好，我们就不祷告了。这就是说我们没不持久， 或者是我们面对一些不顺利的事情，心情不好了，我们就不能够维持下去。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有圣灵的同在，就能够持久的在祷告的事情上面不断的祷告，好像整个巴底买，人家越反对他，他越发大声的祷告，是 more and more more 的来进行祷告。举一个例子，好像英国有一个以前有一个牧师，他叫做 George Mueller， 乔治穆勒牧师。他当时是这样的，其实他自己没有钱的，但是他凭着信心，在当时的英国的南部有一个地区叫做 Bristol 那个地区，他开办一个孤儿院。哎呦，孤儿院要花的钱好多，但是他自己没有钱，他也不要人来给他钱。很多人说，哦，我没有钱，你给我钱 来做这些事情吧。但这个穆勒牧师不是这样，他们不要向人来要钱，他凭着信心向神来求，向主来求。结果他就成功的开办了在当地这个孤儿院。按照记录告诉我们说，这个穆勒牧师他一生人照顾的孤儿超过10000名，用今天来说好，可能你觉得也不是很多吧，但在当时的他没有金钱没有本钱，但能够这样做真是很难的。但是他开办的孤儿院跟别人所做的不一样，因为他是用圣经的教导来照顾这些孤儿，他用圣经里头给我们的一些价值观来教导这些孤儿，给他们不但有吃有用的，给他们上课受教育，更重要是给他们每一个孤儿有一本圣经，要他们来读圣经。在当时代圣经不是怎么普及的时候，要花很多钱才能够拿到一本圣经，但他愿意这样做，因为他知道这一些孤儿需要的是神，需要的是神的话语，需要让神陪着他们走以后的人生，需要圣经的话语来喂养他们，带领他们，帮助他们。到今天为止，他的孤儿院还在 Bristol 那个地区，不过是别的人来经营而已，但是他们还是维持着当初这个目的和原则来做这方面的事情。但今天继续讲到这个乔治穆勒牧师，他一生当中另外一件事情，他就是一个祷告的人。刚才不是说吗，他就凭信心祷告上神来让他开办这个孤儿院。很多次他都没有饭吃，没有食物来供应这些孤儿，他就带领这些孤儿同心的祷告，神就在恰当的时候供应给他们有粮食一样。他一生当中，这个穆勒牧师一生当中有5个朋友还没有相信耶稣的，还不是基督徒。他有医生为他不断的来祷告，总共祷告了52年。你看他有90多岁嘛，所以他在医生大部分的时间都为他这些还没有相信主的朋友来做祷告。所以他不但只关心一些孤儿，也关怀一些还没有相信耶稣的朋友。这5个人慢慢的一个一个的相信耶稣，前面的3个朋友最后都相信了耶稣，这个穆勒牧师高兴得不得了，很开心。但还有剩下2个人还没有相信主，他不灰心，继续的祷告，不因为这些人还是很硬着嘴巴不要来相信耶稣他就放弃了，甚至好像巴底买一样，他越发祷告，继续的祷告。到年老的时候，有一天他在教堂里头讲道，这个穆勒牧师还在讲道。讲道之后，4个朋友决定相信耶稣。哎呦，高兴得不得了，感谢神，神的救恩真的感动了这个4个朋友。那5个朋友怎么样？他还是很硬着嘴巴不要相信耶稣。最后，乔治穆勒牧师也安息主怀了，已经离开世界了，死掉了。当时他的别的人就说很觉得很可惜，哎呦，穆勒牧师一生就为这5个朋友来祷告，4个人都相信了耶稣，还有剩下一个还没有相信耶稣，现在穆勒牧师也不在了，怎么办呢？神不听祷告吗？原来不是这样哦，神的作为是好奇妙的。在穆勒牧师他的安息礼拜的那一天，很多人都在怀念着这一个用信心祷告的牧师，在分享有关于这个穆勒牧师的人生对他们的影响。他第5个朋友就坐在其中， 当天他忽然之间受到很深很深的感动，他就表明说我要相信耶稣。然后以后他就抓紧机会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场合来分享他的见证。他告诉人家说，我就是乔治·穆勒牧师一生祷告里头最后的一个果子，相信了耶稣。这就是祷告，不因为表面上我们看不到果效我们就灰心，其实不是的，我们的祷告神是在垂听的。我们看到了祈求和代祷这件事情的威力何等的强大，这就是祷告的这个力度，感谢我们的主。所以不要灰心，当你为自己祷告为家庭祷告为朋友祷告的时候都不要灰心，神在听着祷告。人生不错是有限的，好像这个穆勒牧师他活了90多年在世上，但是还要离开这个世界。人生总是有限，但是感谢神，人生有限，我们的祈祷祷告无限，因为我们祷告是直到天上的神的那里。当穆勒牧师离开了世界之后，他的祷告还大有能力在改变着感动着许许多多人的生命。所以你的祷告是很有用的，你的祷告不仅停留在今天，停留在你人生的年代里头，可能影响着许许多多之后的人，影响着你的儿女，影响着你的家庭，影响着你教会今后的日子如何。所以第一我们看到祷告的祈祷的力度，第二要讲到祷告祈祷的这个欢度。什么是欢度？就是我们有多欢，这个情形是很重要的。很多时候我们祷告只是很狭窄的，我们祷告的内容是很有限的，我们祷告的内容常常来来去去都讲解这事情，我们做的是很狭窄的祷告。但是今天我看到祷告的欢度很欢的，很豁大的，这是我们需要来学习的。有人写了一本书叫做祈祷 A to Z， A to Z 就是英语的英文里头的26个字母嘛，意思就是说祷告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从 A 这边跑到 Z 的另外一段都是很丰富的。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好好的祷告，投入在祷告的当中，这样我们的祷告就越来越扩大，我们祷告的范围就越来越宽大，甚至打开祷告的门，让我们看到了更多我们可以为他们祷告的事情，和更多的人需要我们为他们来做祷告。所以在你的手机里头应该写上祷告 A to Z， 到底从 A 开始到 Z 有多少，包括什么在当中，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在这个新的时代和新的契机的机会的时代里头，我们要扩大和放宽对这些认识，我们不要停止停留在过去。想到吗？当我们以前我们说是现代，到后来我们发现我们现代都过去了，现在我们在后现代，对不对？后现代跟以前又不一样。但来到这一年这两年当中，我们这个新冠状的疫情又来了，发生了，我们忽然之间发现我们又把我们推到一个更进一步的时代里头。在这个时代里头有人悲哀，有人愁苦，但有人也抓到这个时代的机会做了美好的事情，有很多做生意的机会等等。所以我们今天祷告也应该是这样，摆脱了旧的时代进入新的时代，面对这个新的时代，面临着新的时代给我们带来的挑战和重大的机会，好好的祷告。可能你在过去就抱怨，哎呀，为什么我走的道路这么难走啊？为什么我的人生这么困难啊？我的日子为什么这么辛苦啊？没有，今天神已经为你打开了新的一个机会的大门。过去这一段时间，可能你发现你的生活有很大的改变，你的生命里的与别人的关系有很大的改变，但是你想到吗？这可能是一个机会，让你更认识你自己，更认识你所相信的主耶稣，更认识神把你放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头，是给你一个机会，机会的门已经为你打开，你有没有好好的来祷告？这个祷告把祷告的宽度越来越把它推广， 以神的国度的眼光来看，因为神的国度是很广泛的，很广大的，我们要这样来祷告，要实践我们的祷告，为神的国度来祷告。可能过去我们祷告都是一些很小的东西啊，为自己啊，为健康啊，为儿子啊，为女儿啊等等，但神今天给我们在新的时代里都看到他的国度要降临，我们有没有用这个国度的眼光来进行祷告？给你大家一句圣经的话，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三十三节，主耶稣给我们的提醒和教训，他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怎么样？然后他说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意思就是说，我们常常祷告的这是后面的东西，就是这些东西，来来去去都是这些东西，但是忘记了其实我们更需要做的是前面的一句话，就是要先来要祈求有关于神的国和神的义。神的国就是神的主权，神的义就讲到神的救恩要临到这个地上。我们能不能多花时间为神的国神的义，用神的国度的眼光来祷告？我们相信当我们这样祷告，神一定把后面的东西，我们所需要的东西要加给你。你看到了，是加给你耶，不是拿走耶，不是减去耶，不是损失哦，而是你有更丰富更多的得着。感谢神，所以我们的祷告的方向要颠倒过来，先求神的国，赞美我们的神，高举神的国，以至于我们看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就有作为，就来帮助我们。这个巴底买的祷告其实就是这样，你看他呼求是怎么样，他是大卫的子孙耶稣，他知道耶稣是大卫王的后裔的子孙，所以他看到了这个美好的一个关系，就是神的国度，神的安排，神的计划，让耶稣成为大卫王的一个后裔，因为这表明他有王的身份和地位，多么荣耀 高尊贵的地步。所以这个巴底买虽然眼睛没办法看见，他心中的眼睛可以打开，他看到了先来求神的国神的义，别的东西神都要加给他，他深深的相信，所以他迫切的来祷告。所以今天我们祷告用不同的平台，用不同的多元化的频道来进行祷告。感谢神，过去我们祷告只是回到教堂里头祷告，对不对？但现在我们发现，哎呀，原来祷告我们通过电话可以彼此祷告，通过我们的网络来平台来进行一块的来祷告，同心的祷告，甚至我们可以跟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国家、的人，我们同步的来进行祷告，同心的为神的国来守望、来祷告。我们看到神今天给我们把这个祷告的宽度一天一天的扩大、打开，我们抓到了吗？我们有没有参与在当中？我曾经看过一篇文章，是告诉我们说有一对父亲与儿子的一些事情。他告诉我们，在中国河南的洛阳，有一位在就我们说七十后的父亲，是七十年代才出生的父亲哈。他当时有一个儿子，有十岁带的儿子。这个父亲就带着这个儿子，他们做了一个决定，他们说我们一块去旅行。但是他不是坐飞机，也不是坐高铁，也不是自驾游和自己开车，不是，他是走路哎，徒步走路，从洛阳走到西安，有四百多公里的路，总共用了十五天的时间。为什么他这样做？因为这个父亲感觉很亏欠，因为平常的生活太忙碌了，他的工作太繁重了。都一生以来他感觉到没有更多更好的时间来陪伴他这个小儿子，他感觉到很亏欠。有一年忽然之间他有这个很大的冲动，他说我要跟儿子一块去旅行，还要慢慢的走路，这样才能够让他们父亲与儿子有更多一块的时间。他们就这样一天一天的走，总共走了十五天，花了两个星期的时间来完成这一段的道路。就用人的角度来看说，哎呀不值得吧，怎么浪费时间，不值得吧，怎么辛苦，哎呀小儿子才十岁大，你要他走这么长的路可以吗？这是人的看法而已。但这个父亲 却有他的一个很大的计划和目的，所以他就愿意甘心乐意的把时间投放在这件事情上。最后终于他们成功了，完成了这个一生当中很重要的 一段的旅程，走过了 这一段长长的道路。通过这一次的徒步的 旅行，让这对父亲与儿子他们一块成长。哎呦，父亲与儿子一块成长，不可能吧？是的，当他们一块来有一次很特别的经验，走过这一段很特别的时间和道路，他们彼此之间的感情就忽然之间就升温了，就彼此之间的感情 又拉近了好多，以及他们感觉的是终身难忘的回忆。这已经几年前所发生的事情了。所以这对父亲与儿子这一次的经历多么重要，这让我想到在祷告的事情上面，我们有没有把祷告的宽度拉得更宽更广更大，就是我们要同不同年纪的肢体在祷告当中我们跨代同行，这就是祷告的宽度。很多时候我们只是跟大家差不多同年龄的人祷告吧，因为我们谈得来啊，讲的事情都是大家所明白的，但是我们想到跟我们比我们年纪大的可以跟他一块祷告，比我们年纪轻的年纪小的也可以跟他们同心祷告，这是跨代同行来祷告。这就是神给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机会。或者你说，哎呀，我的儿子我的女儿跟我不住在一块的，怎么跟他来跨代同行祷告？都可以啊，你可以跟他一块来，约他吃饭的时候有祷告的时间啊，或者电话里头跟他聊啊，跟他祷告。或者是我们你定下一个目标，我们为什么什么特别的事情，好像有个 project 一样，为这个事情为这个特别的计划我们祷告吧。这样就可以把我们跟自己完全不同年纪年龄的人，不同人生经验的人都可以拉在一块跨代同行祷告，这就是祷告的宽度。感谢赞美主。第三要讲祷告的深度，祷告我们要越来越近身的来祷告，不停留在表面的祷告，不停留在我们日常所用的这些讲话的祷告，更深一步。圣经说什么？路加福音第五章第四节，耶稣当时提醒这些门徒说，把你们的船开到水深的地方撒网打鱼。这些门徒听了这个主耶稣的讲话就真的这样做，结果他们就跑到水深的地方，离开水浅的地区进到水深的地区打鱼，结果当天就有很丰富的收获。我从这件事情看到，我们的祷告岂不也应该是把我们祷告推到更深的一个地步吗？不要停留在过去，我们满足于过去，哦，我就这样祷告好了。没有，我们更要跑到一个更进一步更深的一个地步来经验祷告这回事情。有人现在最近常常提议说，我们祷告应该是一小时，但过去有人 提说我们祷告一分钟就够了，其实不是的。当你灵命里头成长了，我们应该祷告离开一分钟的祷告，去到一小时的祷告。可能你问，哎呀，一小时的祷告怎么长的时间能做什么？我说没有啊，你常常坐在你的电脑前面一坐就两个小时三个小时，你都没有说是怎么长的时间。你常常看看一些电视剧啊，都看了几个小时十个小时都没所谓，都一直这样看。祷告一小时算不了什么，为什么？因为一小时当中祷告很丰富的内容，不住的祷告包括什么？我们认罪啊，悔改啊，感恩啊，敬拜啊，赞美啊，宣告啊，祈求代祷，哎呦，好多的内容，一下子一个小时就过去了。这是我们要更深一步来祷告，不停留在只是我们不定的求啊，求这样求那样。其实祷告是很丰富的，很广泛的，我们可以宣告神的伟大，宣告主的得胜，也承认我们的罪过，反省了自己的错误，在神面前的认罪悔改，也感恩赞美我们的神，为自己为国家为社会为家庭为教会，我们都可以这样做。所以我们一小时的祷告其实可能还不够了，盼望我们有两个小时的祷告就更好， 当然我们一步一步的来，如果你还没有操练一小时的祷告，所以朝着这个方向，好像耶稣说把你的船开到水深的地区，离开水浅的这个范围，去到更深的地步，你就有更丰富的收获。不要停留着只是为着你自己的事情来祷告，很多时候我们祷告都是自我中心的，为自己啦，为家庭，为儿子，为女儿等等，都是自己的事。但是我们要不要停止在这个地区。圣经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四节说，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求神借着保罗这句话提醒我们，我们都是这些别人吗？别人都是这样做，但我是跟随他们这样做吗？别人都是这样实行他们的祷告，我也跟随着他们这样做吗？不是。使徒保罗带领我们要把船开到水深的地区，不是单是为自己的事情祷告，也为耶稣基督的事情祷告，耶稣基督的救恩，耶稣基督的福音，耶稣基督的再来等等，我们都可以放在我们祷告的当中。这是祷告的深度。最后讲到祷告的高度，好像我们盖一座楼，我们计算一下这个这座大楼的高度有多高，我们都计算好了，我们再开始做这个工程，对不对？高度是我们做准备的。那你想到吗？我们祷告很多时候都是高度很低耶，没有去到更高的地步，我们都停止在这个一般的高度上，没有去到更高的地步。但你有没有想过，天上的神他等待着我们向他祷告，等待着我们把祷告推到天上神的宝座哪里去。这就是祷告的高度，我们要来思想的。我们常常讲说，我们的态度就决定了我们的高度，对不对？你的态度，就信心的态度有多高，你能够去到的高度就停在这里了。如果你能超越的信心，你就能够克服所有的困难。就好像刚才所说的，这个父亲与儿子，他们有这个态度，很坚定的态度，他们要走15天的时间，完成了400公里的徒步的旅行，他们这个态度坚定下来，就爬到人生最高最高的一个高峰里头去。这是给他们难忘的人生的经验。不住的祷告，以至于我们可以去到天父神在天上的宝座，扰动着父神恩典的手。感谢我们的主。你尝试过吗？你愿意这样做吗？你为着你的家庭，为着你的儿女来扰动天父的手，求他怜悯吗？你为着你还没有相信耶稣的是好朋友，为他这样迫切的祷告吗？为了教会的复兴，你这样祷告吗？为了这个社区里都有太多太多还没有相信主的人，为他们祷告吗？在你所认识的人群的当中，很多可怜的人，好像巴迪买这样可怜，你要为他们这样来迫切的祈求的，为他们上着高处来祷告。神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但我们的祷告可以一直去到他的哪里，蒙神的垂听。耶稣，我们回到这一段圣经，耶稣问这个巴迪买，你要我为你做什么？耶稣当时有很多人群包围着他，跟他谈话，但耶稣好像没看到别的人，耶稣只看到这个可怜的巴迪买。所以这个你是单独的你，这只是对指着这个巴迪买说的，你明白吗？你的祷告来到主的面前也是一样的，他就好像只听见你的祷告。耶稣愿意为我们做所有的事情，但是你有没有把你的需要祈求带到主的面前，不住的祷告呢？今天耶稣还是问你，朋友，要我为你做什么？要我为今天的你来做什么？这个眼睛看不见的巴迪买，他很聪明耶，他什么都不要耶。平常他是向人家要饭来吃，要东西来用啊，要水来喝，但今天他什么都不需要，他只需要一件事情。他说，我要能 看见，哎呦，他很聪明，他抓到了重点。祷告就是抓到重点。我们为什么要祷告？祷告的目的是什么？祷告的原因是什么？我们要抓到。我要在神的面前，我要能看见。但愿我们今天求神帮助我们，也把我们心中的眼睛也打开，好让我们能够看见，看见我们自己，看见这个世界，看见我们的前途，我们的未来。耶稣怎么对这个巴底买说？巴底他对说，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了。你有没有注意到，刚才耶稣问他说，要我为你做什么？现在这里说，重复三次的提到你，都是单独的对着巴底买说的。你现在就可以你走了，为什么？因为你的信让你得救了，这个包括你的眼睛可以看见，包括你的生命已经蒙主来见了，包括你的前途已经蒙神你来光照来带领了，你可以放心了。重复上去说你，弟兄姐妹，当你祷告的时候，耶稣看的也是你，看到你的需要，他也看到为你满足你的需要来帮助你。信心就是祷告的力度，信心就是祷告的宽度，信心也是我们祷告的深度和我们的高度。结果怎么样？这个巴底买这个瞎子马上就能够看见，立刻看见。我们说是立马看见，并不是说等了一几天之后才看见，等了一阵子才看见，不是，是马上的，是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马上 instantly 就发生这件事情，他就能看见，他的祷告蒙神的听见，他就在路上跟随耶稣。圣经耶利米书第29:12就是讲说，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他给我们的一个提醒，就是说我们要呼求，呼求就是用力的祷告，向神来祷告。祷告就表示是持久的坚持下去，无论人家怎么反对你，把你冷待你，你还是要祷告。然后神说，我就给你应许，一定答应你的，答应你所祈求的。无论今天你的祷告是什么，耶稣还是对你说，要我为你做什么。如果你明白地告诉耶稣你的需要和你的请求，神一定答应你，帮助你。你看到他的生命的改变，本来是坐在路旁的，现在走在路上，是不一样的光景。本来从前他是要饭的，现在他就跟随了主。本来他依靠别人的，现在他是可以独立的来生活，还有高高兴兴的走在主的道路上。从前他是看不见的，瞎眼的，现在他都能够看见。感谢主的恩典，这是生命里头的改变，这是祷告的大能的带来的改变。人生的路上，无论是在路旁还是在走在生命的路上，我们都需要不住的祷告。感谢赞美主，你愿意尝试一下吗？尝试你的祷告的力度，尝试一下祷告的宽度，祷告深度和你的祷告的高度吗？愿神赐福他的话语，也带领着我们今后所走的人生的路。